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主日平安。当我们听完张弟兄带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我们心里头有什么感受？我真是苦啊。当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人被放在被丢在水里头，在那里挣扎，好像要被窒息了，没有任何的出路，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就是我当初在念这段经文，我心里头的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感受。但是还好，经文没有就停在这里，对不对？然后经文就停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经文讲了什么呢？就讲感谢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捆绑了我们？到底我们怎么脱离这捆绑？然后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到底又为的是什么？我想最近大家所关心的最关心的几件事情是什么？我想大概我猜一猜应该没有错，应该第一个是我们金融风暴，对不对？金融风暴是我们大家所最关心的，因为这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大选的问题。这个选了一个总统，一位新任的总统。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盼望是说，这新选上来的总统，他会有一番新的作为。所以呢，这一番新的作为会让我们带领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很混乱的经济状况下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美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思想说，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架构会给我们带来盼望。你们认为会成功吗？啊，我不是在跟你们谈政治哈、我不是在跟你们谈政治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心里头，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同一个世界里头，所以我们都遭受同样的挑战，所以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环境能够有所改善。但问题的根本是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的根本是不是一个新的组织的问题？我记得在约翰福音有一段对话，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话。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呢？什么样的人能够进神国呢？耶稣说，唯有从圣灵所生的人能够进神的国，能够进见神的国。耶稣为什么讲到用说唯有从圣灵所生的人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原来神来到这地上，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政府，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社会，不是要找一个经济学来，不是要找一个英明的领袖来带领我们。神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改变我们。所以问题不是政府，不是架构，不是组织，问题是人。一个再好的组织，再好的方法，再好的架构，是谁来操作呢？是人来操作吗？脱离了人，这一切都是一个空的，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人会不会出问题呢？哦，我想今天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发生在人的上面嘛。你看那些在这些金融机构里头，在这些不论是 Lehman Brothers 或 whatever 这些金融机构里头，你觉得这些人没有才能吗？有的是才能啊，他们有很高深的学位啊，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啊，他们有很好的方法。但在这样经验丰富方法的里头，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这问题的根本是什么？这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人。在于人的什么？在于人的贪。我觉得贪这一个字就可以把这整个事情给描述的淋漓尽致。是一个贪的问题，是人贪，不是制度贪。所以因为人贪心造成了罪，然后罪呢就带来了影响。 影响到谁？影响到你，影响到我。我们贪不贪？我们不贪嘛，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嘛。所以呢，到底什么捆绑了我们？罪捆绑了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看，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经文，罪到底怎么样捆绑了我们，好不好？在这里呢，第十四节经文这样子念，他说我们 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属乎了肉体，已经卖给了罪了。当我们讲到说已经卖给了罪了，我们心里头一定不承认这件事情，说哪有，我哪有卖给罪呢？那我们来看看十五节怎么说。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它，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它。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们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去做的我并不去做它，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它？是不是有一个外界的力量在强迫着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有没有？有吗？所以这个外界的力量远超过我们里头的力量，不然的话我们就能够抵抗，我们就能够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但是如今我们却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反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我们去做它。所以我们被这一个外界的力量所辖制着，所强迫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在中信杂志上看到一篇短文，我想这篇短文是蛮有说明性的。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还没有信主，她讲到说她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在学校念书基本上成绩都蛮好的，但是呢有一次这个成绩单寄回家里头，她看到她的儿子的那个在学校的成绩呢基本上还不错啦，但是呢有一个 C 有一个 B。这一下有一个 C 有一个 B 对我们而言可能是一件很大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我们都期盼他们的成绩单上是什么，都是 A 嘛，对不对？所以有个 B 有个 C， 这个做母亲的心里头呢就在那里挣扎。他说我真的是很想知道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得 B 得 C，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说这件事情。所以他里头挣扎是什么？他觉得说孩子得到 B 得到 C 的问题呢并不是他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是说什么事情导致了他得到 B 得到 C。 我觉得这母亲很有理智，很有思想，所以呢他心里头就在盘旋着，他说我到底见到我孩子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跟他讲。所以他在这里头就跺了方步走过来走过去思考，他说我要用温柔的态度来跟他说，让他来告诉我他为什么他拿到 B 拿到 C 的原因是什么，我可以从这中间找到一些他问题的症结来帮助他。你说这想法好不好？假设你是我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好了，孩子放学回来了，一进门母亲看到了他的儿子，你知道他开口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拿到 B 拿到 C？ 他脑袋里头所想的这一切，那要好好的跟他讲的那一番话在顿时之间烟消云散，他里头的那股怒气在那个时候就油然而出。你说这母亲不知道吗？他不知道要好和颜悦色的跟他孩子说话吗？他当然知道了，可是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呢？因为我们已经卖给了罪，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不想要做的反而我们去做了它。这就是讲到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强迫了我们，压抑了我们，也辖制了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不是吗？我们不只是在孩子的成绩单的事情上，有的时候在对我们身边所亲爱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讲话我们知道我们要和颜悦色，我们知道要好好的跟他说，尤其是我们的另外那一半辛辛苦苦的工作回来了，虽然回来的晚一点， 也许是八点，也许是九点，可能他肚子还饿着，我们正想煮一碗面放在那里说 Darling 你饿了吗，但是呢我们所讲的话是什么，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了，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力量强迫了我们，辖制了我们，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罪的权势，罪让我们看到都是别人的缺点，罪让我们只会从自己的出发点来看事情，不会来衡量，不单如此，我们心里头还有一些良善的思想，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做。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节，讲到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它，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让我们去爱人爱神。所以你觉得刚刚那样子，那母亲讲的话是一个爱的表现吗？我觉得心里头他是有一个爱的想法，但是做出来呢却不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知道我们要爱，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爱。所以呢，若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力量，这个权势有多可怕。我儿子在几年前，他参加，他现在已经大学三年级了，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参加我们教会所谓的 Bible Quizzing， 就是背圣经出去比赛，所以他就背了罗马书，也背了这一段。这儿子很调皮，调皮的孩子呢，大部分也是蛮聪明的孩子，常常会有一些小动作，让这个做父母亲的呢防不胜防。所以呢，我就也常常跟他讲，我说你要好好注意你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做功课的时候呢，你不要开了好几个萤幕，其中一个萤幕是你学校的功课，其他都是你的电动玩具的 game。他就是不听爸爸的话，他以为说他很聪明，是不错了。那有一次呢，我就逮个正着，我说你看看，因为你知道那荧幕下面、有好几个那个 box 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到底开了几个荧幕。不过呢，现在他们更聪明了，他把那个移到上面去。那我就问他讲说，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多次了，你为什么在做功课的时候呢，你还要再看这些事情，再玩你的 game， 因为说不能做完功课以后再玩呢。你知道我儿子怎么回答我？他说：“爸，如果你要处罚我的话，你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因为呢，这不是我做的。”我说：“什么意思？不是你做，我逮着人赃俱获，你在这里玩的 game。”他就把这罗马书这一章这一节翻出来给我看了，他说这乃是我里头的罪所做的。你觉得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他讲的话很有道理，但是这做爸爸就不会放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让允许罪在你身上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要处罚你，也同时处罚这个罪。不过你看到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不该做，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反而去做它，然后做的结果是什么？做的结果自己也不快乐嘛。有的时候所做出来结果是别人也得到了伤害，所以这是很惨很惨的事情。所以罪是一个权势，罪辖制了我们，强迫了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我们的肉体呢，我们的肉体也是很软弱的，不要叹息，有解决之道。我们的肉体也是很软弱的，软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来看看。我知道今天在周报里头所列的那一句话是说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次，对不对？也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在讲，even是弟兄姐妹也在讲这话。 啊，我真是很想，只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讲到的不是一个 willing， 不是一个我们知道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一个 doing， 我们怎么把我们所知道的把它给做出来。这不是一个励志的问题，假如是一个励志的问题的话，这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问题是说怎么样把它给做出来。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团契里头查经了，礼拜五查经，有几位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分享，因为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常常为许多的事情呢会有一些辩论讨论。其中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了脾气，人的脾气到底能不能克服。对于属神的儿女们呢，大家的观点是什么？可以克服，但是呢我们需要神的帮忙，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那这一位朋友呢是一个蛮有学问，也比我年纪稍微长几岁，看起来蛮有修养的一位朋友。他说 No， 他说你们基督徒都是软弱的，他说我就可以，他说我很有修行。大家一听他很有修行，那我们就赶快去请教啊，因为你知道脾气是最难控制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脾气就出来了，你抓都抓不住，出来了以后你只能在那后悔啊，我为什么又发脾气了。但是这位朋友却说他能够控制他的脾气。好，我们就带着好奇的心来请教他。他说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发脾气嘛。我说哇，不过呢我告诉自己不要发脾气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每次要发脾气之前呢，我就深呼吸好几次，我这样就把我的脾气给压抑住了。哦，我说 Oh really。 好，我们这一番谈话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呢，有一次礼拜五的晚上，他又回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查经。查经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坐在那里一个人很沮丧，我就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问问他说到底怎么啦，怎么这么沮丧。他说我跟我老板闹翻了。我说你跟你老板闹翻了？我闹翻了是什么意思？他见老板讲了我几句，我很不开心，我就顶撞了他。我说 Oh really， 好，我们就没有再讲了。等到查经完了以后，我就看旁边另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上一次呢跟我们都在一起，所以他记得这一位人讲的话。他说你不是会吸几口气把你的气给压下去吗？我说好像在练功一样。他说你就不发脾气了？他说是啊，我以前这样做都 work，都成功，但是这一次呢，我还没来吸几口气的时候，我的脾气已经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怎么办？出来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啊，就跟老板杠上了。杠上了以后，老板的态度当然不好了，我就吃了很多的苦头啊。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这么沮丧？所以这不是一个励志的问题啊，这不是一个励志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虽然我们想这样子做，但是我们里头没有良善，我们做不出来。虽然我们知道要爱人，我们却爱不出去。你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很苦的？这是不是一个很苦的光景呢？苦啊，苦啊，苦啊！让我们再念，看到苦可以苦到什么样的程度。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看到。我们刚看到第十七节，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的是我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因此呢，这个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讲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看到没有？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苦不苦？苦得很。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用几个字来给这一段经文做一个结论的话，我们会怎么说？我会这样讲：行善无能，聚恶无力。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是一个很凄惨可怜的光景。这也就是人在没有神的帮助之下他们的一个光景。他行善无能，他聚恶无力，他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做不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脱离这样子一个罪的辖制，跟着肉体的软弱，我们能够进入自由里头呢？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转折点就是在于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是不是给我们有个峰回路转的感觉？原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现在是怎么样？柳暗花明啊。原来这条路不是世人所走的任何道路，这条路是怎么样？是我们往上看，我们看到有一根绳子垂下来了，我们看到有一个出入。这个出入在哪里？这个出入在耶稣基督的里头。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让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的权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的辖制。他借着死，他败坏掌死权的恶者，他借着复活，让我们看见死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凭据，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信仰，因为对信仰的认知不完全，所以我们把救恩呢当作是一个点。什么意思叫一个点呢？我们认为说，这一次我接受了耶稣基督， That's it, it's done。 但事实上是不是呢？救恩，我觉得用一个字，英文字来表达的话是最贴切而不过的。救恩实际上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呢？这个旅程是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开始，那是我们旅程的起点。那救恩的终点呢？有起点就有终点嘛。终点在哪里？终点在永恒，在 eternal， 在永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神救恩的宝贵，我们认为说我们在这一时刻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 everything's fine， 我有一张 ticket， 我可以到哪里去？我可以到天上去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救恩既然是一个旅程的话，在这旅程中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学习去走，一步一步的走。就像我们生的孩子，我们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会不会走路？他不会走路，他要慢慢的成长，成长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开始学习走路。那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发觉到他会走走跌跌，走走跌跌，经常有的时候摔的是怎么样，这里长一个包，那里青一块。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怎么样？他学习如何平衡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看他走了两步，我们就拍拍手鼓鼓掌，好啊，走得好好啊，要鼓励他。有的时候他站不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伸手去扶他一把。所以孩子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中慢慢开始越走越好，越走越稳。我们属灵的 journey， 我们属灵的旅程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像我们孩子在学走路，我们常常也会摔跤，我们常常也会跌倒。但是当我们摔跤跌倒的时候怎么样？神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像父母亲一样 他扶着我们站起来，他拍拍我们，他安慰我们，他鼓励我们，告诉我们怎么再继续往前走，再继续往前走。所以这是一个 journey， 一直走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所以救恩的本身绝对不是一个点，在这个事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救恩就整个结束了。这个点，这个事件的发生，只是这整个救恩的开始。所以今天主席带我们念的这诗篇第65篇讲到说，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年每年都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当我们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原来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福杯满溢，因为它滴满了脂油。你看神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在刚刚那个作者讲，我真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那种光景里头。那光景是一个什么光景呢？那一个光景是一个没有神帮助的光景，人要靠着自己去活的一个光景。它的结局是什么？我真苦啊。但是今天我们这群属神的人，我们在神的救恩里头，我们不断经历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不断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不断经历神的帮助、引导、鼓励、供应，不断经历神的爱。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也许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哇，神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身上，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感恩节要到了，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感恩的心就是在这里。我们不但感谢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的救赎，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是我们最当感恩的，这也是我们当时时当记住的。我们更感谢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给我们所赏赐的诸般福气。我们不要忘了，每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情不自禁的就开始产生了感恩。不配得的人，如今却蒙神如此的恩典，蒙神如此的怜悯，蒙神如此的眷顾，我们岂不将感恩献在神的面前吗？所以当我们在吃 turkey 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吃 turkey 的同时，我们的心应该向神赞美，向神感恩。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才会说凡事感恩。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所更新、被圣灵所得着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求神继续帮助我们。所以呢，我刚讲到救恩，救恩不是一个点的问题，救恩是一个线的问题，是人一生的问题。我在几年前在上这救恩论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很深的感触。神给我们救恩的全备，神给我们救恩的宝贵，神召我们来不是仅仅说你们得救就好了，那你们过着在地上过着你们的生活。神召我们来要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还要叫我们怎么样得着荣耀。所以这是神救恩的心意，要我们来这一群人被神呼召、被神拯救的人，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良善的人，成为一个圣洁良善的人，在永世的里头，这一群人与神同在，他可以在神的里头得着了当得的荣耀。这荣耀一方面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脱离了那旧有败坏的性情，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跟形象。约翰用另外一个角度在描述救恩，他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他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得生命 是在那一个点，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得了生命。但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是我们这一个 journey， 在人生的这个旅程的里头，因为我们不断的经历了神，因为我们不断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刚刚讲到，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罪的光景里头，所以罪辖制了我们，罪是一个权势，是一个力量。我们怎么样脱离罪呢？这里讲到感谢主，然后呢，靠着那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假如我们做一个比喻的话，是这样子讲，我要一个，罪是地心引力，我们把这东西放在这里，这东西会怎么样？会不会掉下去？掉下去，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学物理的。假如我们要克服这个引力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是不是要一个更大的力量把它给拖住？是不是？我们才会让这个东西不至于掉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的原理嘛，啊，所以罪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受罪的辖制，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罪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个力量远远大过了这个罪的权势。这个力量是什么？靠着那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加添我们力量，这个力量就胜过了罪的权势。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吗？我们靠自己，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靠自己，我们就活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头？活在一个立志行善的光景里头，我们永远行不出来。我们心里头只有呐喊，我真苦啊。但是感谢主，靠着那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不在罪的权势里头，我们可以进入自由。所以呢，我现在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圣灵的工作。救恩的里头，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不但使我们罪得赦免，神让我们与他和好，神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神更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不但招我们来，神招我们来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的将来要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得着荣耀。这是神整个救恩的全备。所以我们想到说，一个堕落的人，一个在罪辖制中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活出耶稣基督那圣洁公义的生活呢？可不可能？可能，但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所以神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神所赐下的帮助是什么？神所赐下的帮助就是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帮助。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代表了神与我们的同在。但是今天教会里头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呢，有一些教会，他们非常注重神的话语，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注重神的话，因为神把他自己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那还有另外一群教会呢，他们非常注意，注重什么？注重圣灵的恩赐，好不好？非常好，因为圣灵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两个完不完全？这两个都不完全。这两个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注重神的话语，我们靠着我们的头脑来分析，我们靠着我们的研读，我们来读经，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对圣经怎么样？我们对圣经有很丰富的知识，对不对？我们做得出来吗？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 有的时候我们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会把知识跟着生命画了一个等号。这个人圣经好熟啊，他好属灵哦，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讲法？知识跟生命不能够画等号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也会有知识，但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当他把属灵的知识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属灵的人。所以知识跟生命不是相等的。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神施恩的两个法宝在哪里？神施恩的两个法宝，两个管道，一个是借着神的话语他启示我们，一个透过了圣灵来帮助我们， empower 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现象呢，他们非常活泼，你看到他们非常的活泼，很热闹，很有活力，但是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非常的杂乱，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做他们的根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引导我们要走在一条该走的道路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偏差。圣经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注重神的话，圣经中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注意圣灵的带领。神的话，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我不知道圣灵的引导怎么会不透过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要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怎么圣灵不在我们里头工作，我们怎么可能活出来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忽略了，我们不但要开发圣经，我们更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引导我们。圣灵的工作有哪些呢？我们简单的来看看有几项，好不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翻到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这里呢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翻到的话，我要请会众来念。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好，我看到了，已经打出来，请。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带领我们来明白属灵的事情，宝不宝贵？宝贵。我们假如圣灵不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属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属神的智慧是从圣灵来的。神自己，神是一位智慧的神。你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你看到神所造的人，你就知道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一位有智慧的神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呢？来明白属灵的事情，这是属血气的没有办法体会的。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翻到了，我还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翻到了，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里头使我们更新变化，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锤炼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所以信仰的本质不是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而已，信仰的本质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信仰的本质是一个生命的丰富，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和这一位救我们的主有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所以是一个 relation， 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和神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 formality，而不是一个敬拜的形式。圣灵还在我们生命做什么工作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这章我们大概比较清楚。假如能够跟各位稍微建议一下的话，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学习翻圣经，这是我们额外的祝福，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带着神的话语，我们学习来翻圣经，有一天也许没电了，我们还可以知道圣经这个经文记在哪里嘛，对不对？不要没电了，我们诗歌也不能唱了，我们话也读不出来了，这就变成一个很凄惨的光景。神的子民要常常带着圣灵的宝剑。好，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保惠师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圣灵的工作叫人知罪，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我们的心调整，把我们的良心恢复，让我们的对罪变得敏感。对罪变得敏感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远离这些事情。所以人在一个堕落的权势下，人的良心已经变得不敏感了。人的出发点是从哪里出发的呢？完全是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认知做出发点。但是我们这群属神的人却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调整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从神的标准来看事情，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 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讨神的喜悦。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还有哪一项呢？圣灵的工作还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是这样子讲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立志行事，我们可以做得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在神没有神帮助的一个光景下，人立志行善的结果是什么？行不出来嘛，不然我们怎么会叫我真苦呢？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在没有神帮助的光景下，我们做不出来，做不出那美善的事。但是在这里，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现在我们不但能够立志，我们立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 it's not just willing， 不是只是我们想，而且我们能够 do， 把我们想的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有多方面的工作，我们看到有开启的工作，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让我们更新变化，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对罪敏感，叫因为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他能够 empower 我们，这是圣灵在信徒身上所做的工作。神的救恩奇不奇妙？奇妙。神的救恩完不完备？完备。所以当我们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透过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所以呢，我讲到这是圣灵不但在我们个人生命里的工作，圣灵也在神子民里头做一个群体性的工作。我记得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好几次有关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分享怎么在我们群体中工作。我在教会是负责团契部的施工，所以在几年前呢，我们要开发一个团契，在牧长们讨论，我们讨论之后呢，我们觉得说，现在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有几家搬到这个区里头来，所以呢，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团契，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走向，就是会将来会有更多的华人来搬到这里，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等等经济上的缘故，所以我们开完会以后呢，我们大家都决定，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我就开始负责这件事情的推展。那我就找到住在那个地方有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呢，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在你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展一个团契，那你们两位呢，要鼎力相助，成为我们的同工。那么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通之后呢，他们也了解。那好，我们就说大家都同意了这件事情，同意之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们要开展这个团契呢，我们要怎么做。当然你一个团契的话，你一定要有要有成员嘛，但是我们看到这附近有很多福音的朋友，所谓的福音的朋友就是有很多华人在这里可以成为我们的福音的朋友。我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邀请他们，我们也认识他们，也邀请他们，那同工们也都说没有问题。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一两个月之中呢，他们也都去开始做着邀请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定了个日子之后呢，我们说在这一天我们有一个区里头的福音布道，然后邀请这些人一起来，在众人的团契的同工们的这个运作之下呢，那天我们的确的邀请了不少家庭，没有信主的家庭，还有教会有一些其他区的同工也一起来帮忙，所以那天的场面是非常的热闹，所以我们心里头开心的不已。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也许每个月开始有一次聚会，那聚会呢，我们就请他们一起来。我们第一次聚会呢，我们也就到处去邀请这一些家庭一起来参与，可是呢，来的人呢却是小猫两三只。在接下来的一次呢，我们又去做邀请，来的人呢还是小猫两三只。 大家没有这个兴趣，大家没有这个意愿。在没有兴趣没有意愿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听到同工们开始抱怨。抱怨什么？抱怨说这样子好累啊，就有很多我想不到的事情，想不到的抱怨就传到我的耳朵里头来。当时我听了这个，听了他们这样讲，我心里头也不是很开心，我就把这件事情呢跟我姐妹分享。我说我们现在面临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我姐妹就跟我讲说，好不好，我们把这件事情一起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但是却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忙着在推展这事工，我里头有很多的盲点，我自己没有看到，所以呢，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为这样子的目前的一个结果，我把这事情整个带到神的面前来跟神诉说，一方面诉说，一方面诉苦。我说你看，我们工作没有果效，大家就抱怨就落在我的身上。但是呢，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圣灵就开始引导我的心。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做决定？我说当然这是团契部的事工啊，当然团契部要做这个决定啊，要去推展这些事情啊，这是教会的事工，所以牧师要同意啊，我们大家都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这第二个问题问在我心里头的就是，谁是教会的主？我想这问题问的是很清楚的，同时这问题也针对了我本身的问题。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做主，其实我的牧长们，我们一起在做主，在做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过程运作的里头，上帝在哪里？圣灵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引导在哪里？我想谁在做主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北美的教会里头，特别是我们这群读书人啊，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Let's brainstorm。 我们很喜欢有一个脑力的激荡，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做是最好的。教会里头有很多会要开，都很重要，但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个却是人最少的祷告会。我们用人的智慧来取代神的带领，我们用人的智慧来取代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结果就是像我所经历的这事情。所以我就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说主，我错了，我说不过感谢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学习这事情，那我说我该怎么做？圣灵在我心里头给我的引导是什么？他说这些事情是好的，这些事情是对的，但是时间是这个时间吗？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的成因在里头。所以我说那不是这个时间，那我又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在这引导的过程中，我就发觉说，原来我不是要去给同告诉同工怎么做，而是让同工一起来参与，明白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明白神为什么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当中。这不是只是教会牧长的事情，而是每一位信徒的事情，包括了这些同工在里头，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有心的参与在这里头，还是因为你告诉了他，所以他不得不去做。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同工们来交通，来分享这个意象。在这交通分享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磨合，同工不见得完全同意你啊，怎么办？当这些声音还是非常吵杂的时候，当大家还有很多不同意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整合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事情开始祷告，祷告到我们完全透彻了，祷告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是神在我们这里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向谁来承认这是时间呢？我们向神承认。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在这个，把耶稣基督在这时候我们高举了，我不再是高举我们个人自己，因为他引导我们， 他要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但是这有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说我明天就要做。所以我们谋合的过程，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位同工，包括了我自己，我们都做了适合的调整。调整之后，我们就开始里头有了负担，有了负担以后，我们就开始为这些区在这些地方所住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祷告到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说 It's timing， 我们出去做邀请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所来的人很多，但是留下的人也很多。你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对我们的众人的引导，是要让我们一同能够合一同心同意的来做事情。这是我学习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 timing 时间永远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纵使这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纵使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一件马上不可不去做的事情，我宁愿花时间让同工们知道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viction 吗？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viction 知道说圣灵在这时候引导你来做这事情吗？假如你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去做。很多的时候我们劳力，终日劳力，终夜劳力捕鱼，我们一条捕不到。我们有很多很热闹的事情，看起来很热闹很热闹，但是最后没有结果。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圣灵掌握了所有的 timing， 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大家的需要。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敏感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呢？不单是我们个人的，更是我们群体的。所以今天我花了这短短的几分钟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当一个人在没有神的光景里头，我们看到他是受到罪的捆绑，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做不出来，他不想要做的恶事呢，他反倒去做它。这不是一个励志的问题，因为我们里头没有良善，我们里头是在罪的辖制。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感谢主，耶稣基督是这唯一的答案，耶稣基督是这唯一的拯救。在基督里，我们因着信基督，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圣洁，圣灵引导加添我们力量，能够做出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前面，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朋友，你若是还没有信主，你愿意，你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神一样恩待你，因为他是以年岁为恩典万年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让我们的心再度的能够归向神。信仰的本质是与神建立起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是一个 relationship。 圣灵在我们当中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你的话语再度激励我们，你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罪人在没有神帮助之下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里头不断地讲，我真苦啊，我真苦啊。主，愿在这苦的里头，你让人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因为你是那唯一的拯救。那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不但胜过罪的辖制，我们更能够活出那自由的荣耀。我们因此脱离捆绑，进入那自由，因此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愿你祝福今天的道，愿你透过圣灵加添我们力量， 愿我们日常生活的里头，我们常常有圣灵的引导，愿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活出那柔美有能力的生活，以至于主你自己的名可以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了荣耀。谢谢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